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Share 和她的温柔人类。今天想和你们聊一聊艺术中那些权倾天下的女人，让我们循着她们在自己流传后世的肖像画中留下的线索，去历史中一探究竟，听一听在她们的身上美貌和权力交织出的旋律。一直以来，大众偏见都是以为权力是男性的专属，女性，尤其是美貌的女性，就只能成为花瓶，像一个装饰品一般出现在历史中。但今天的这期节目就要反其道而行之，细数历史上那些不仅美貌动人，而且还权倾天下的真实女性角色们。我将以艺术史中有名的作品作为例子，聊一聊每一幅作品背后的深层政治寓意，那些看起来高贵美丽的女王面孔后面又有着什么样子的故事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会从以下三点：一、埃及艳后 Cleopatra 如何将美貌和权力相互交织；二、伊丽莎白一世用40年不变的童真面孔中隐藏的权力秘密统治的英国；三、浮世绘美人图看似浪荡实则潇洒的生活态度。从以上三点来聊一聊美貌和权力的关系。本期节目的相关资料，你可以在公众号温柔人类Gentle Human 的后台回复关键字雅诗兰黛来进行查看。 OK， 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艺术史探险吧。很多人对埃及艳后的印象可能来自于伊丽莎白·泰勒主演的电影。其实这部电影取材自真实历史，记载了公元前70年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女王 Cleopatra 的人生。不只是当代影视作品，从文艺复兴以来的诸多绘画题材也非常偏爱她，不仅仅因为她是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女性统治者，更因为她跌宕起伏充满了戏剧色彩的一生。而他善用美貌在权力之间博弈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后世文学艺术中诸多演绎则是为他增加了一丝神秘感。毕竟谁能不好奇一个被莎士比亚称为旷世性感妖女的人呢？那今天就让我们通过这一系列的绘画作品拨开历史迷雾，看看这个女人如何用自己的绝世美貌搅动世界风云吧。在19世纪法国学院派画家杰罗姆的作品 Cleopatra and Caesar 里，记载了历史中关键的一刻，那就是 Cleopatra 为了赢得凯撒的支持，让自己的手下扮作地毯山人，把自己裹在了地毯里，假装成地毯的贡品扛到了凯撒的面前。当他从地毯里钻出来的那一刻，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不仅仅是为他传说中的美貌，更是为他的胆魄和勇气。这经典的一幕不仅在画布上有记载，在各类影视作品中也是无法忽视的一瞬，几乎成为了埃及艳后 Cleopatra 的个人标志性出场。杰罗姆这一幅描绘埃及艳后见凯撒的作品被后世批评为埃及狂热症的典型代表，而杰罗姆本人也有一定程度的东方主义幻想。在这幅作品中，Cleopatra 也就是埃及艳后身上的服饰可以说是跟埃及毫无关系，身旁蹲着的深色皮肤的奴隶也在进一步加深当时欧洲人的刻板印象。画面的主要光源全部给到了 Cleopatra 象牙白的皮肤上，而画面的另一个主角横跨亚非欧统治的凯撒几乎暗淡的要融入了背景里，都快看不见。19世纪西方古典艺术的发展到达了巅峰，形成了门阀分明的制度，学院派就是其中最为正统主流的一派。作为19世纪备受认可的法国学院派画家，杰罗姆的作品大多数是历史题材。在西方古典绘画的鄙视链中，历史题材永远都站在鄙视链的顶端，因为历史题材往往可以借古讽今，通过视觉艺术表达当下的政治立场。杰罗姆去土耳其之前的作品可以说是中规中矩，无非是一些宗教神话题材。 自打他30岁去过一次土耳其和埃及后，对神秘东方题材的热爱喷薄而出，就好像是找到了流量密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当时的社会风潮。19世纪的殖民主义给欧洲带来了极大的发展，拓展了对世界的认知，同时也让大多数无法远行的人对东方充满了向往。既然去不了，那总能买幅画吧。于是这种充满异国情调的作品在19世纪爆火起来。尽管杰罗姆的这幅画在历史细节上有所出入，但他作为学院派翘楚的作画技巧无法否认。这一幅 Cleopatra and Caesar 后来广为流传，成为了很多复制品、印刷品的模板，甚至还成为了剧作家们的灵感源泉。从这里开始，埃及狂热开始变得越发狂热起来。凯撒死后，他身后的帝国分别落入了安东尼和屋大维之手。为了稳固自己在埃及的统治，埃及艳后选择和安东尼进行政治联手。只不过这一次他去见安东尼的时候就比第一次见凯撒时大气多了，他是坐着雕梁画栋的大船去的。这一幕也成为了很多绘画和影视作品热衷的题材。描绘 Cleopatra 盛装出行见安东尼的作品有很多，但是我想着重讲这一幅 Cleopatra's Arrival in Cilicia。 这一幅创作于19世纪英国的作品，第一眼就会让人想起200年前的鲁本斯和300年前的提香。画面描绘了埃及艳后乘坐的大船抵达港口时人声鼎沸的空前盛况，整个画面呈斜线构图，带来了足够的动感。其中个体人物身上喷张的肌肉线条令人想起鲁本斯在为法国皇后玛利亚美第奇作画时关于玛利亚美第奇抵达法国时那一幅作品的构图。姿态各异的人物和斜线构图带来的动感让整个画面都活了起来。而这幅画的色彩也非常值得一提，整幅画的色彩鲜明活泼，运用了大量的鲜艳对比色，例如大面积的红色和蓝色，船身的金黄色和人体象牙白的肤色则点亮了观众的视线，背景的天空也呈现出了轻快的淡蓝色。这种色彩的运用借鉴自威尼斯画派的提香。这幅画的作者是 William Attey。 19世纪英国的画家们开始走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去到了丰富多彩的欧洲大陆取经。欧洲古典大师们的作品给了他们很多启发，于是你会发现从19世纪开始，英国艺术家的创作风格突然之间丰富了起来。当时的年轻艺术家们热衷于在过往的艺术作品中寻找缪斯，而埃及艳后 Cleopatra 则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其中之一。如果说19世纪艺术家的创作是助长火势的东风，那么根本的火种还是 Cleopatra 无法否认的美貌。自古以来，人们都对美趋之若鹜，美貌是像钻石一样的稀缺资源。 Cleopatra 的美容秘方比她的统治手段更加源远流传，直到今天你都还能在网络上找到埃及艳后留给我们的面膜配方。传说中她会用牛奶和蜂蜜洗澡，不知道这是确有其事，还是后世为了满足他们对于神秘东方奢靡华美的想象而编造的情节。不过牛奶和蜂蜜确实有助于保持皮肤的柔嫩，牛奶中的乳酸可以深度清洁皮肤，去除死皮，而蜂蜜中的植物化学分子能够杀死细菌和真菌。难怪牛奶蜂蜜到现在都是洗护用品中的成分常青树，这样一个柔嫩皮肤、去除死皮、还能够有效抑菌的洗护配方，听起来还是能够让21世纪的人类心动。而另一个应用更广的护肤秘方则有着更古老的渊源，那就是橄榄油。早在古希腊时，人们就发现了橄榄油可以用于皮肤的保湿维稳。到了埃及艳后的手里，这个简单的保养方法被发挥出了更多的传奇色彩。不论这些传说有多么的八卦，橄榄油在科学层面上的维稳保湿功效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容易被皮肤吸收，其中富含的维生素 A 还能抗老去皱， 维生素 E 可以保湿，维生素 D 能够促进循环。当时的人们未必懂得修护、维稳、抗氧这些名词，但是肉眼可见的效果是最直接的证据。古往今来，人们护肤的根本诉求都很相似，无论是几千年前的埃及艳后，还是当今的你我，都不过是在追求一种健康、水润、稳定的皮肤状态。所以这套来自古希腊的护肤底层逻辑才能够历经时间的考验，流传到2022年的人们手中。不过随着科技的进步，当下的人类在护肤上终于不再只有橄榄油可以选择了。在抗老方面，现在我们拥有了更加稳定温和的肽类成分，比如像雅诗兰黛小棕瓶中的专利修护成分滤波肽。滤波肽是雅诗兰黛在上万种氨基酸组合里找到的独特序列，相比于其他大分子肽，滤波肽可以针对性地激活生物钟因子，调节肌肤紊乱的昼夜节律。简单来说，就是它可以给肌肤定向发出夜间修护的激活信号，干预细胞间的工作，让波动平缓的昼夜节律恢复振动，以此来加速肌肤的修护。另外，小棕瓶里还有一个你可能也听说过的成分，叫二裂酵母。虽然叫做酵母，但它并不是酵母，而是二裂酵母发酵产物的溶泡物。这是一种能够有效抗衰老的活性成分，它可以激活免疫抑制过程，激活皮肤的内源性保护，促进细胞的修护，从而减轻皱纹数量和程度，提升皮肤平滑度。同时，雅诗兰黛小棕瓶还有我们熟知的透明质酸钠和维生素 E 等成分，不仅能够保湿抗氧，而且还零酒精、零矿物油，配方纯净不刺激，可以在夜间温和地修护我们的皮肤。其实，护肤和艺术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的相似，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去对抗时间。而比创作一幅艺术作品更难的，就是在动态的时间里动态地管理好自己的皮肤。毕竟我们终究还是需要一具皮囊来承载自己的灵魂和所思所想。温柔人类播客由 Gentle Human 和 Marcast Media 联合制作出品，我们推荐你在苹果 Podcast 订阅收听。如果喜欢这档播客节目，你可以给出五星好评，也可以留言评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同步更新在喜马拉雅、小宇宙、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荔枝 FM、 蜻蜓 FM 等平台。另外，你也可以搜索 Gentle Human 温柔人类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期待你的关注和反馈。我们也欢迎有意向的品牌来赞助支持这档播客节目，合作联系可发送邮件至 hello@marcastmedia.com。 My care is like my shadow laid bare beneath the sun. He follows me at all.看过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画像的人都会对其独特的个人美学特色印象深刻，无论是在官方画像中还是在后世的影视作品里，她的面孔都保持着惊人的一致性，雪白的面孔、红似火的头发、繁重的珍珠装饰、巨大的拉夫领，还有血红的嘴唇。自打她25岁登基成为英格兰女王，执政的45年期间，她的面孔始终保持着没有一丝皱纹的雪白无瑕，被民间称为童真女王，而他的执政水平也和维持容颜的水准一样高超。中世纪的君王们早已熟悉官方形象塑造与政治宣传之间的紧密关系，到了伊丽莎白所处的16世纪，他更是其中翘楚。从青春少女到七旬老人，不同年龄段的肖像画中传递着丰富的信息。这一部分中，我将选取四部极具代表性的伊丽莎白一世的官方画像来进行赏析。精美的画面背后满藏着象征意义，而伊丽莎白一世的形象演变也是一部关于权力的宣言。 莎白一世女王第一幅肖像画是创作于1546年的肖像画，那时她还不是女王，甚至连一个正经的公主都不是。她的母亲 Anne Boleyn 是都铎王朝有名的美女，以一己之力让当时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开创了天主教离婚的先河，干掉了亨利八世原配的皇后，引发了英国和罗马教廷甚至是欧洲大陆的分裂。伊丽莎白一世就是这样一段惊天动地的爱情的结晶。按理说她应该很受宠才对，但自打亨利八世借着这次离婚脱离罗马教廷之后，就开始放飞自我，连换了六个皇后，生了一大堆孩子，于是咱们中国观众熟悉的九子夺嫡的剧情就开始了。伊丽莎白一世本是最不受待见的那一个，三岁时亲妈被推上了断头台，十四岁成了自己弟弟的仆人，二十一岁被自己的姐姐软禁在伦敦塔，可以说是饮冰十年才当上的这个女王。这幅年轻时的肖像画是她最像真人的一幅，那一年她十三岁，还不用把自己武装成一个无坚不摧的政治形象，所以在这一幅画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娇滴滴的小公主，穿着奢华的猩红丝绸裙子，内衬金银交织的衬裙，从头到脚缀满珍珠，头上戴着当年流行的法式小兜帽，露出一头和他的亲爹亨利八世一样的火红头发，面孔瓷白无瑕，仿佛洋娃娃。这幅肖像画是当时受雇于英国宫廷的一位北方画派艺术家画的。在艺术风格的沿袭上，英国虽然比欧洲大陆落后几十年，但是英国宫廷从来不吝于高薪聘请欧洲最好的肖像画家。这幅肖像画的画家 William Scots 是一个继承了文艺复兴 Mannerism 也就是矫饰主义传统的荷兰人，所以你在这幅画像中既可以看到来自威尼斯的风尚，也能够感受来自北方画派的影子，在庄严肃穆中不失真实人类的质感。登基之后，伊丽莎白一世的脸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阴影。她对面部的要求极为苛刻，要求画像中面部必须是纯白无瑕，不能出现一丁点阴影和瑕疵。对绘画，哪怕是化妆稍有了解的朋友们都知道，绘画的奥义在于光影，通过明暗对比来突出形状和轮廓。不让脸上出现一丝阴影，那岂不是一整张脸就成了一个大白面团吗？于是，在1559年，在他登基仪式的官方画像上，你会发现他的脸从13岁时的精致美丽的小瓷人变成了一个大白面团。甚至这幅创作于1559年的肖像画会让观看者觉得梦回中世纪，整个画面突然间失去了透视，人物失去了立体生动感，取而代之的是中世纪宗教画像中熟悉的扁平面孔、比例失调的身材和华丽繁复到令人头晕的装饰品。13年前的少女画像尚且生动活泼，透露着文艺复兴之光，怎么13年后还越画越回去了呢？事情要从她作为童真女王的定位说起。她上任第一天就知道自己必须励精图治才能坐稳这把王座，所以她说出了一句名言，我的丈夫就是英格兰。她选择做一个童真女王，一方面是出于宗教政治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统治的合法性考虑。童真女王的要点是什么？在当时的认知中，童真的具体表现就是纯白无瑕和年轻。这时，伊丽莎白一世的容貌已经和权力交织在了一起。她雪白的皮肤不仅象征着童真女王的身份，也象征着她良好的身体健康和生育能力，让民众对她的统治都更有信心。这时他维系的已经不是一张皮囊了，而是一张权力的试卷。在他此后的画像中，你会发现他对瓷白的皮肤、火红的头发还有珍珠装饰品的要求非常的夸张，尤其是在1562年之后的肖像画里。为什么呢？因为1562年他得了一场天花。500年前，天花是致命的传染病，伊丽莎白一世命大活了下来，但是在脸上留下了许多痘印，治疗天花的副作用也让她秃了头， 从此之后，他就在美丽毒药的路上一路狂奔而去。早在得天花之前，他包括那个年代的女性们，为了追求美丽，都在用服毒的方式修饰容貌。伊丽莎白一世的独家粉底配方是铅粉、白醋和油膏，把这三种东西调和在一起就成了粉底。他这还算是当年比较健康的配方了。还有更毒的粉底是用白铅粉和砒霜调制而成，所以那时的很多贵妇人到了晚年都会出现瘫痪发疯的症状，但是他们到死的那一天都没有想到是有毒的化妆品害了自己。当时欧洲的女性不仅用砒霜和白铅涂脸，甚至会用松油脂和水银来做美白面膜。美白倒是挺美白的，但致命也是挺致命的。而为了画出美貌动人的眼睫毛和眉毛，他们用的是硫矿提取物。填充痘坑就更吓人了，用的是人体脂肪。每一样听起来都很要命。只有腮红和口红的制作听起来稍微好点，用的是蜂蜡和朱砂。其实如果仔细看伊丽莎白一世的画像，你会发现她的脸上曾经有着玫瑰花一般的红晕，尤其是在 Darnley Portrait 中可以看到很明显。这幅肖像画可能是难得的一幅他真人做模特的肖像画，而他的腮红也是为了政治目的出现的。不同于今天我们习惯于把腮红打在颧骨的位置，当年的腮红主要出现在脸颊中部肉肉的位置，为的是营造出一种健康的天然红晕的感觉，这会让他的臣民感受到自己的女王是健康的，长命百岁的，所以他们无需对这个国家的统治感到忧虑。在绘制 Darnley Portrait 的时候，伊丽莎白一世已经40岁了。你可以从她的装饰中看出她正诠释如日中天。夸张的拉夫领衬托着雪白的脸，华丽的衣裙上缀满了珍珠。珍珠是她的一生挚爱，因为珍珠象征着贞洁，是她的标志性珠宝。而在她55岁的另一幅肖像画 Armada Portrait 中，你会发现英国真的在她的励精图治下越来越强。他身上的衣服不仅越来越华丽，这一年英国还打败了曾经无敌的西班牙的无敌海上舰队。在这幅画里，你会看到伊丽莎白一世的手放在了一个地球上，这个地球道具象征着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权力。你会注意到伊丽莎白一世的这双手真是当得起一句纤纤柔荑，又白又细又长，他自己也对这双手非常的骄傲。在肖像画中第一注重表现的是脸，第二注重表现的就是这双手。在那个没有护手霜的年代，有一些贵族妇女为了获得白嫩的双手，会把手浸泡在猪血里，还有的人为了获得如剥壳鸡蛋一样的皮肤，选择用童子尿洗脸。有的人为了放大瞳孔使眼睛看起来更有神采，直接把有毒的颠茄汁液滴进眼睛里。不过这些都是中世纪的做法了，到了伊丽莎白的年代，人们的认知相对还是进步了那么一点点。伊丽莎白一世无论在治理国家上还是维持容貌方面都堪称一个狠人。在她70岁的一幅肖像画 The Rainbow Portrait 里，你能明显感知到英国海军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的那一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70岁 Rainbow Portrait 中的气定神闲。在这幅他作于70岁的作品里，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伊丽莎白一世的斗篷上缀满了眼睛和耳朵，它有两层意思，一是女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什么消息都逃不过我，二是女王有无数的耳目，时刻都在关心着注视着她的国家。至于具体选择哪一种理解方式，那就要看个人的立场了。而在这幅画里，伊丽莎白一世的面孔也依然呈现出了不可思议的年轻，作为70岁的年纪来说维持得相当之好，不知道这是不是和她的紧肤提拉秘方有关系。这个来自于16世纪的皮肤紧致秘方到今天都还在被很多环保人士所推荐，那就是在化妆前在脸上涂一层蛋清，蛋清干了之后会对面部的皮肤和毛孔起到提拉紧致的作用，清洗之后再上妆能够起到一个妆前乳的效果，或者你也可以把鸡蛋清当做日常面膜的基底来使用。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古代美容秘方都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些样这么残忍和致命，有很多古代美容秘方中蕴含着朴素的科学道理。比方说我在之前提到的古希腊人痴迷的橄榄油护肤就挺科学的，那要不怎么说古希腊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呢？我之前说到的护肤和艺术之间有着共通的部分，那就是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对抗时间。这一点在雅诗兰黛的联名作品中就有了体现。雅诗兰黛很早就意识到了护肤和艺术之间的联系。2020年，雅诗兰黛曾与日本当代女性艺术家 Lady Aiko 推出联名系列。在两款精华水中， Lady Aiko 保持自己一贯的风格，进行于日本传统浮世绘，用更为现代街头的线条在瓶身上创作了标志性的神奈川冲浪里、富士山、樱花还有鱼女的图像。
私の人生はキャンバスに魂を吹き込むこと。海の力はパワフル。富士山はパワーを与えてくれる。小さな世界も大きなエネルギーを生み出す。蝶のような私の力。ハチドリのような私の力。これが私のフローティングワールド。私の浮世。私の力。
我以前一直以为樱花是脆弱的、美丽但不堪一击，直到去年看了一部纪录片《海啸与樱花》。311海啸摧毁了人们的家园，海啸之后本应是阖家出游赏樱的季节，此刻却有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在灾难发生后的一个月，虽然很多人都没有回到家人身旁，但是樱花如期开放。在这部纪录片的最后，人们说他们在废墟中开放的樱花身上找到了足以支撑自己重新站起来的勇气。这些樱花树苗就是小镇的象征。灾难摧毁了一切，可他们终究会迎来新生，就像我们一样。至此，我对艺术作品中的樱花的意象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这样一个看起来脆弱美丽的花朵，之所以在艺术作品中生生不息延续上千年，不是因为它脆弱，而是因为它有一种温柔的坚韧，而这种温柔的坚韧能够穿越时间和磨难的考验。在传统浮世绘创作的表现题材中，和樱花同样频繁出现的形象是美人图，而且和樱花一样，浮世绘里的美人图也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主题。江户时代的美人图多以当时的风尘女子为主，身体的形态非常的夸张，风流窈窕，扭腰叠腿，面部表情也尽显风情，全然没有我们传统认知中仕女图里淑女该有的娴静优雅的样子。于是很多人看了一眼便以为浮世绘的美人图是流于表面的庸俗容貌和欲望的载体。与同时期中国仕女图中的大家闺秀不同，日本浮世绘里的风尘女子大多数都无视沉重的礼教枷锁，虽然身陷烟花流巷，性格却豪爽恣意妄为，尤其是高等级的艺妓自由度很高，身上自有七分才气三分傲气。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可以在画家的笔下表现出各种夸张的肢体造型和冷峻的面部表情。很多美人图的表情都是横眉怒目、冷峻严肃的，这背后的原因一部分就来自于江户时代奢靡放荡中包含着的自由和勇气。这些女子她们就和樱花一样，在柔弱的表象下蕴藏着无限生机。而在这些冷峻艳丽的面孔中，她们雪白的肌肤最为耀眼。不同于我们前面提到的在西方化妆和护肤仅限于上流阶层的女性，在江户时代的日本，普通百姓也可以轻易地获得各种美容护肤产品和信息，甚至有一本正经出版的美容宝典《都风俗化妆传》，详尽地介绍了各种护肤秘籍。在19世纪中期的一幅美人图中，可以看到一位女子正在对镜用毛刷往脖子上涂抹白色的香粉， 对于亚洲女性来说，在追求白皙上我们有更多的选择，那就是大米。大米经过处理之后能被制成极细的粉末，可以作为散粉使用，使面部白皙。不过这种米粉实在是太容易脱妆，所以后来就被铅粉取而代之了。浮世绘现在也非常受欢迎，而它的受欢迎呢，要追溯到19世纪中期。当时随着日本和西方的贸易交流，浮世绘作为出口商品的外包装去到了海外，在欧洲掀起了一阵日本的狂热，印象派画家莫奈和梵高都深受影响。而我们这一期说到的 Lady Aiko， 也就是翻译作爱子夫人，她是一位极具特色的艺术家，她被人称为是千禧年代里最重要的街头艺术家，曾经和大名鼎鼎的涂鸦艺术家 Banksy 同台创作。她的作品灵感就来源于浮世绘中的传统意象，比方说海浪、樱花、美人等等。同时他还融合了美国流行文化中的涂鸦喷绘，在东西融合和新旧碰撞之下诞生了独特的美。在以男性为主导的街头涂鸦艺术家中，爱子夫人以其独特且富有女性特质的创作脱颖而出。在一片愤怒的涂鸦字母中，他喷绘的窈窕的江户美人的背影、柔美的樱花、海浪、兔子还有蝴蝶显得格外令人愉悦。不仅如此，他还通过街头涂鸦这种呈现方式颠覆了女性化在艺术中的定义。当过去柔美精致的女性化形象跃出画框，以一种叛逆、挑衅、打破陈规的方式出现在城市围墙上，你会突然明白为什么爱子夫人的作品被千禧世代的年轻人所喜爱。因为同样有个性的他们需要一个发言人来说出自己的心中所想，这就是千禧一代对于自我、对于自己的女性身份、对于美的新的认知。而这种跳出画框、跳出美术馆精致空间的作品的呈现方式，也在传递着一种女性内在的坚韧力量的信息，与雅诗兰黛产品中的修护、维稳、让皮肤更坚韧的理念不谋而合。今天的女性早已不必追求病态的美貌，社会对美的包容也越发多元，我们追求的不是单纯的白瘦幼，而是让皮肤像我们的精神一样，从内到外的健康坚韧。在今天的这期节目里，我们回顾了从埃及艳后到伊丽莎白一世，从江户时代美人到千禧年涂鸦，无论是将美好事物绘制成画，又或是用尽一切办法保持容颜永驻，抵抗衰老的背后是人类与时间流逝的抗衡。在过去，美人们只能通过绘画和雕塑留下自己的倩影，用来对抗时间。现在，随着科技发展，与时间抗衡的任务在当代人手里变得更加得心应手。有了像雅诗兰黛小棕瓶这样的产品和它背后一代代的更新迭代，有了滤波肽这样的专利成分，每晚在睡觉的黄金时间进行夜间修护，在与时间抗衡这件事情上，我们当代女性比伊丽莎白一世、比埃及艳后都更占先机。美是什么？美是权力。过去权力掌握在伊丽莎白一世手里，所以他定义了雪肤红发就是美，所以他拥有最多的资源来维持美貌。现在随着科技发展，科技赋能人类，这份定义和拥有美的权利被交到了你的手里，你不再需要去追求病态的白皙，只需要做自己就好。同样的，只需要让像雅诗兰黛小棕瓶这样的产品在夜间在睡觉的时候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你的皮肤也能做回它自己最好的样子。有人说，肉体是灵魂最好的画布。人类有很多种方式来拥有时间，而努力工作、认真生活、用力去爱，以及用科学的方式守护自己的灵魂画布，都是很好的选择。那么，就让我们的灵魂在这张画布上尽情地作画吧。